多家国际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秘密访问了北京。日本官员对媒体表示，川普总统计划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前提下，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充分说明北京在朝鲜问题上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舆论和分析曾经认为，韩朝峰会和美朝峰会成为可能，使得北京在这场外交大戏中的戏份大幅度的削减，甚至沦为群众角色。现在金正恩如果真如报道的那样密访北京与习近平会晤，是否说明北京仍将在这场外交大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呢？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项目主任约翰费佛先生 Mr. John Pfeiffer 来分析。下面的采访用英语进行，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Welcome, Mr. John Pfeiffer. My first question.
那我第一个问题想问您的就是的话呢，那根据报道的话呢，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话秘密的访问北京，那他访问的目的为何呢？您觉得是他是自愿的，还是呢迫于呢北京的压力？我们不是很确定呢，他到底是不是金正恩，是不是有秘密访问这一个北京，还是说呢他派的他的特使去？那但是呢，我猜的就是的话呢，他这个金正恩的话呢，自从呢他成为了这一个北朝鲜的这样的领导人的话，他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一个的地方。那所以那现在的话呢，现在马上就要进行两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一个呢是要跟南韩的一个会晤，那这。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呢，有可能是那个五月份的话，跟川普总统进行了一个会面。那就是的话呢，中国的话呢，对于北朝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最重要的盟友。因此的话呢，金正恩的话呢，一定会想要知道中国的领导人的话呢，他们怎么想的。那因为呢，对他们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的之间的关系的话，虽然是很好，但是还是很多紧张的趋势。
But there's been, you know, a lot of speculation that.
但是呢，很多人的话呢，都也在来猜。如果呢，金正恩的话呢，他真的是跟习近平像据报了一样的，他真的会面了，然后呢，也是呢，迫于呢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访问。您觉得是怎么样子的话呢？实在的说，这样的北京呢，的确呢，对了北朝鲜呢，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他跟他们施加压力呢，要他们不要呢发展他们的核武器、核项目，然后要他们呢不要呢进行呢这样的一个远距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弹道的一个试验，那他们呢也跟他讲说进行了这个经济上面的改革，那这些呢所有的情况之下的话呢，北朝鲜他都拒绝了这些来自中国的这个压力，所以由此有可能的话呢，的确也许是呢北京真的是对呢金正恩呢施加了一些压力，那他们呢到北京去，那所以呢这很难说呢，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他就的这个区域的压力的话真的做了，因为他事实上现在的话呢，过去的时候他北京就算对他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也没有屈服在那种压力之下呀。
With the prospective summit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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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United States.那很多人呢认为的说呢，北京呢在被这个外交大戏中的话呢被边缘化了。那所以呢，如果现在说呢，真的是习近平跟金正恩的话呢，就像所报道的一样进行的会面，您会不会认为说呢，这是呢北京呢展现的很成功的展现了，他在这方面能就具有举轻重的地位的话呢？那这呢，今天为止的中国的一个这个话的话呢，一边的话呢，你要看你要怎么看，到底是半杯水满的还是半杯水没有水呢？对，那中国的话呢，在这一个两个韩国北朝鲜跟韩国之间的话呢，的确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的话，美国也都很多人真的说的话呢。
More substantial sanctions.
那这一个呢，中国的话呢，跟呢，在这一个呢，跟国际社会站在一块儿，对于呢，北朝鲜的话呢，是这样的，采取了更多的这样的制裁。所以呢，很多了解的话呢，就是呢，这一个呢，这个北朝鲜的话呢，会转向南韩。那他们要跟呢，这个传达了有关于要跟川普会面的一个的情况。那这是以呢，中国的话呢，应该说呢，他没有扮演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角色，所以呢，我想未来的话呢，中国仍旧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影响力的。那 不管呢，他们未来的话呢，到底要参要签署什么样的协议啦，来呢取代了这样的一个休战协议啊、停战协议的话，而且他们对于呢在这个地区的有关的所有安全的议题的话，也非常的重要，而且任何的经济的上面的议题的话，中国也是扮演非常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I've heard some scholars.
我听说的话呢，在这个华盛顿的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学者说呢，比如说呢，有一位呢叫做斯蒂芬布兰克的这样的一个学者，他就认为说呢，美国、日本、韩国的话呢，应该呢就承认朝鲜呢是一个有核国。然后呢？接着的话呢，应该呢是，签署一个这个和平的协定。那这样的，这样如此一来的话呢，就可以呢降低呢北京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影响力。您觉得呢？我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但是呢，我不认为的话呢，这个北朝鲜的话呢，不会想要这么做的。那这是一般上来讲的话呢，就是美国，作为的话，在这一个这个谈判上面的话，他们就是必须要一个非常的全面的，而且呢可检验的、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我并不是说呢，他们这种方式没有做出来，我只是。说呢，也许呢，跟过去的25年来呢、30年来的话呢，美国呢采取的政策的话呢，好像有点呢不太一样，有点背道而行。那而且的话呢，还有呢，这一个呢，北朝鲜的话呢，他们一定会说呢，你呢一定要先承认我们是有核国，我们才会要签署这样的协定。所以呢，美国也许是说不，我们不会承认这样的。所以他们必须两方面的话呢，他们必须要呢达成某些的妥协。他们有些都是像类似的话呢，这样子一个比较类似像承认的一个的情况，并不是完全的一个的承认。所以呢，他们看到他就说呢，他们的要先要看到他们非常有限的承认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核的权利，但是呢北朝鲜的话呢，对于的核试验上面的怎么样之类的方式呢，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些的这样的行动，所以应该有一些灰色的这样一个地带呢，我们不要做。那必须要就是必须要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可检验的 OK 不可逆转的这种情况。
We know the two Koreas.
我们了解的话，我们了解的话呢，这个北朝鲜跟韩国的话呢，现在都在着手准备呢，4月份的时候呢，云在寅跟金正日的这样的一个会面，那以及呢，这个川普跟金正恩呢，可能在5月的会晤。那您认为的话呢，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如果呢，他你跟我的这个宣布的之后的时候呢，你就问我的话呢，我也许跟大家讲，但50-50。那但是呢，现在的话，因为华盛顿的话呢，现在有些的人事的变动，然后呢，蒂勒森现在呢也下台了，现在 Pompeo， 然后呢，跟 McMaster 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话呢，有可能由呢 John Bolton 来替代。那当然是呢要看这当然的话，这一个呢国务卿的这样的位置的话，他等待了国会的这样的一个确认才行。所以呢，现在。现在我本来是有50%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现在呢降低到25%了。因为呢，这蓬佩奥的话呢，他会呢成为一个国务卿，然后这个波顿的话呢，是从呢这个布什的时代的后的话都还没有担任过公职，所以你要看他们在外交上面会怎么做的，因为他们呢基本上是个强硬派的那种做法，所以呢，我觉得我不认为的话呢，他们对这个峰会的话呢，感到呢非常的觉得想要召开这样的一个峰会，那所以。有可能呢，这有可是那个这个川普总统的话呢，也有可能像呢，像这跟以前呢，雷根跟这个戈巴契夫一样呢，在树林里面走一趟，散了一个步以后呢，突然就宣布了一个的大计划。那也许呢，之后的话，也许川普也有可能这样做。所以呢，完全的跟他的顾问的所有要求的话，建议他做的完全都不一样。说谁知道呢？我认为呢，蓬佩奥呢，跟波顿的话呢，后面尽可能的话呢，还确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只好就确保说了这个峰会呢是不会举行的。那这个我们呢谈到有关于人事上面的变动，我们来谈一谈约翰·波尔顿吧。根据报道的话呢，这个。我所看到的报道啊，这个南海官员的话呢，对于呢川普总统的下一个的这样一个白宫国安顾问的话，就像他是属于一个的鹰派人士的话呢，他们感到忧心忡忡。 您认为呢？波尔顿的话呢，对于朝鲜问题啦，还有呢，这个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的话，会带来很来改变很大的改变吗？这个的波尔顿的话呢，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的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呢，至于呢他的这样的他的看法的话呢，会不会接对整个政府来接受的话，那倒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说呢，像是呢，川普的话，他很喜欢呢。跟了听到他喜欢听的话，他不喜欢被人家操控，那也不喜欢呢别人给他建议，听到他不同的一个意见。那我想呢，这意思就是说呢，波顿的话呢，一开始的话呢，也许的会跟呢川普的他的想法会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的建议。所以呢，这有可能呢，就表示的就是呢，对于呢这个政府的政策的话，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波顿的话呢，他也是的非常有效率的政客，他知道呢要在这个华盛顿的话呢该怎么做那才行。他对于一些呢他的上司的话呢亲自拍马屁，那对下面的人呢下手不同的一个做法，所以他很懂他这个方面的话呢非常有技巧。他对于呢跟蒂勒森比起来的话呢，他真的是非常他有了一个技巧，因为蒂勒森从来没有当过公务人员的这个职位，所以呢，另外的波顿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呢，他有可能非常的成功的话呢，现在的这样非常的一团浑水中里面的话呢，可以呢，这一个如鱼得水的一样的完成他想要做的蠢事。这一个呢，等到了几个月以后呢，他知道他的清楚了他的地位的话呢，他就知道说他自己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少了。
We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我们现在时间的话呢，已经快没了啊！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朝鲜呢，对于美国呢愿意举办这个峰会的意图的话呢，感到非常的怀疑。然后呢，金正恩的话呢，不断的想要试图呢确认美国的意图。那美国的话呢，应该采取哪些步骤，才能像平壤的话呢，确保呢美国呢是真的很想要呢这样的一个取得和平？
Yes. Well, it's going to be tough.
这个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啊。对我们呢，因为这是这个这个是美国了长久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敌人啊。这是比呢中国啦，比以前的这个苏联的话呢更要久的这样的一个敌人。现在这问题就是我们缺乏信任，所以呢，在这么非常短的时间的话呢，美国要怎么办才能扭转这个情势的话呢？那首先的话呢，也许呢，我们呢，这个美国的话呢，可以呢，在我们的军事演习。上面军演上面的比较低调一点，也许呢在那些的这军演里面的话呢，所采用的这些武器啦，就可以有时候用的比较少一点。而另外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的话呢，在这谈判桌上的话的话呢，就是呢提出来有关于呢他们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一些的经济上面的激励的政策啦，或者一些其他的经济分层来了引诱的，在诱使的这样的一个北朝鲜的，或者降低呢制裁的制裁的这种情况。这些的话呢，这是将是两个步骤的这样一个做法。第一个的话就非常具体的话，就是对，就是也许呢之后的话，我们可以采取更加具体的一个情况。
Thank you so much, sir.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非常感谢您的今天呢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非常感谢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项目主任约翰·费佛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